会知道说这个肉体跟罪有关系，这个肉体是慢慢叫把我们这个人拖到泥沼里面去，叫我们不能自拔的。所以明白吗？很多基督徒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呢他陷在肉体的泥沼里面。那有的时候像摩亚，摩亚给我们看的是畸形的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的思想情人格畸形发展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肉体不错，但是起码你能看见好像肉体是畸形，总有它的特点是没有错。但是呢讲到迦南王，等到落在迦南的手里，现在你就知道说就像什么呢？就像最后你看见等到他们真的征战的时候，后来你看底波拉怎么打胜仗，细节我们不去说他了，但是很稀奇，从底波拉的歌里面我们就知道说神在空中做了一些事，神在太空里面做了一些事。结果呢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海啸就起来了，然后呢基顺河的水就涨起来了。那么要记得了，那等到这个基顺的河如果一泛滥的话，那么就把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这个泥土呢就变成泥泞之地，变成沼泽之地。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就像你普通在下水开车一样，你就发现就陷到轮胎就陷到水里面去，那同样的战车就陷到泥沼里面不能够自拔。那不要忘记啊，这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对付罪，什么时候我们让丑陋的肉体在我们身上滑动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好像陷到一种泥沼里面不能够自拔。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有个电视传道人，当他失败以后，他在电视上怎么说呢？他说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要说别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问自己已经1000多次了，立志行善由着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胜的，那就是你必须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你必须在塔伯山上，然后10000人从上面冲下来，那么就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着才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不要忘记，就在那可以说那么按道理来讲应该是450年，其实其中有93年甚至不计算。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们不只是受世界的控制，他们不光是受肉体的辖制，他们也受了罪的辖制。而那个迦南王所代表的乃是指着今天有一个原则像罪一样在里面作王，叫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叫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当我们仔细去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第三次就是落在迦南的手。那么第四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按道理来讲今天呢我们应该是富足的，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基甸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可能能有东西吃，那什么呢？那就是说酒榨本来是压酒的，现在呢很清楚，今天如果你要保守你的食物的话，你看见现在那个你如果要把麦粒跟麦克打开，你要打麦的话，那就不是在大麦场。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两个原则放在一起，那简单的来说就代表十字架的，因为十字架是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麦粒跟麦克分开，那么十字架也是让葡萄经过压榨然后变成酒。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在非常的时期，你看见说基甸呢就有了一些非常的表现。那么当然最清楚的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等到神要呼召基甸去对付米甸的时候，那么那个比例不成比例的。最早最早的时候，根本你如果知道有135000的敌人，然后你再注意一下你自己有多少敌人，你算一算那个比例根本不成比例的。那么结果呢，神说太多太多了，你现在呢要让他们回去。 那谁会想到最后只剩下300人，这个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呢，神就是用这300人就打了胜仗。所以这300人所做的其实是为整个什么整个以色列做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不要忘记这个300人得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把这些大军赶走了。那么他们就不再像蝗虫一样，他们那个贫穷的原因就解除了。只要今天你能够解除那些贫穷的原因，就像那就是蝗虫，那些原因是叫我们今天完全变成贫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基甸的时候，最后呢你看见神就借着基甸就解救了他们。那最后40年当然是是这个谁啊，当然是摩西，当然是这个参孙的40年。圣经里面讲到非利士人，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人种，他乃是住在迦南地的那个，那只要住在迦南，只要住在沿海平原的那些人，圣经称他做非利士人。那个整块的地方叫做非利士人之地，就是圣经中的形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的非利士人，跟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跟参孙的非利士人不是同样的一种人，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但是非利士人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他们像以色列一样，他们本来是在迦南，在以色列，在埃及，然后最后他都进到迦南，所以他们的起点是一样，他们的终点也是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呢是从埃及进到迦南，现在非利士人也是埃及进到迦南，表面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有很大的分别。你怎么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你怎么知道他是非利士人呢？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他一定经过2道水的，一道就是红海，还有一道就是约旦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非利士人是代表属灵的假冒。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的话，你看见表面上几乎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的。但是到底有没有，如果真的是以色列人，到底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红海的时候，世界就在后面。那么等到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的自己就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只要离开埃及进到迦南，表面上是完全一样，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他的不一样在什么样，他不同只是2道的水。所以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就落在属灵的假冒里面，我们不是那么属灵，我们根本已经不行了，我们根本也没有好好读主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里面也很少见主的念，但是呢，另一面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往前去。那怎么做呢？我们只好表演，我们只好做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做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40年，你看这以色列人就受了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经过士师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士师记的光景实在是很可怜的光景。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读士师记的话，快快的读，读完了以后呢，应该要找一个地方好洗个澡。那么这个是史伯格给你讲的，因为的确确士师记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根本好像不像，好像基督不应该读这些的，但是的确在士师记里面。但是很稀奇啊，当你读完整个士师记，你就知道说这些人的日子是被蝗虫吞噬的。那不光蝗虫吞噬了，蝗虫吞噬是他们的日子，但神不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吗？结果怎么他们还贫穷呢？他们如果还贫穷的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他们米甸人铺天盖地的地毯式的，你看见吗？就像蝗虫一样 就铺在所有的农作物上，所以在他们还没有把这个农作物送到口里面，不是地没有产好的土产，还没有进到口以前，你看见是已经被虫子拿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很重要的反省，按道理来讲，按地位来讲，我们今天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一蒙恩以后我们就在迦迦南是我们的美地，没有疑问的。所以按道理来讲，我们不应该贫穷，对不对？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享受那基督赐福的丰富，对不对？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把世界赶出去，我们不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不肯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已经完成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来接触圣灵的果子，所以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就自然就落到被掳的情形。那么一面被掳，我们的年日就被蝗虫吞噬了。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尤其在基甸的时候是最清晰最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整个的迦南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你看见说从来以色列人没有那么贫穷过。那不要忘记，如果你在别的地方贫穷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已经进到迦南美地，今天你已经来到了丰富的境地，怎么会是贫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失之际的的确确给我最后有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王，每个人都照做自己的职责。所以请记得，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难道神就会？难道神就失败了吗？神不会失败。虽然以色列人被掳，虽然以色列人，你看见那个土，你看见那个迦南美地，在他们还没有收到土产以前，你看见已经落到仇敌的手里，所以他们的贫穷的，他们的贫穷到了极，非常贫穷的地步。那不，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今天为什么教会贫穷？非常简单，会不会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世事的时代？今天我们脚底下所踏的仍旧是流难于你之地，但是我们个个都贫穷，每一个聚会里贫穷，所以难怪慢慢人就不来聚会了，因为吃不到东西啊，羊总是要找草吃。所以什么时候你这里没有供应，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能怪他。就是，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今天神的儿女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不是他？按道理来讲没有理由贫穷，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丰富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贫穷，那证明一定有漏洞，一定有漏洞。所以很清楚，十字架必须对付我们世界，十字架必须对付肉体，十字架必须对付罪，十字架必须对付属灵的假冒，十字架也要对付所有叫我们属灵贫穷的原因，这个通通要解决。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一面神就兴起了士师，那么这些士师呢，就把我们打以色列人就从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他们救他也不蒙了。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虽然他们脚踩的是迦南地，但是过的呢却是贫穷的生活。所以现在神要进一步，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就是在路德记里面。所以路德记啊，就好像士师记那个钻石一样，因为当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所听见的都是战场的杀声。但是你每次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就觉得完全不一样，那是个田园的一种的风光。那不光这样，你看见吗？波阿斯和他的仆人彼此问安的时候，那种情形你就知道说，他们不只承受了迦南美地，而且呢他们就长大了，他们就与神亲近了，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显在他们的生活上一点都不一样，一点完全都不一样。所以